希望之声经典家居，我爱我家。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广播电台的我爱我家，我是主持人唐韵。在今天的节目上为大家请来的嘉宾是我们湾区的种植玫瑰的达人克洛伊，做客我们的节目，跟大家聊一聊玫瑰在这个季节里应该要做一些什么。接下来请出我们的嘉宾克洛伊，欢迎你。
唐韵你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好，我们又在空中和我们的听众朋友见面了。那现在这个季节啊，克洛伊，我觉得玫瑰要做的事儿好像挺多的，想起来也挺矛盾的啊。像很多其他的花花草草，你基本上买回家种下去好像就完事儿了，而玫瑰呢，你种下去你的工作才刚刚开始，可以这样理解吗？
是的，你理解的非常对。玫瑰真的是就是一个很事儿很多的植物，但是它给我们的回报也是蛮丰盛的。
嗯，对，养过的才会知道。当然也有的人也会觉得说，哇，它太麻烦了，所以就忍痛割爱了。我也有这样的朋友啊。可是像你种了几百棵还乐在其中啊，我想你也是会有一些自己系统管理，或者是说可以用一些巧劲儿的这样的一些方法。所以呢，请你在我们的节目上可以跟大家陆陆续续的分享，也让我们更多湾区的花友们能够享受到玫瑰的美丽和芬芳吧。我觉得那是一种非常美好的享受。
嗯，我尽力。
好啊，那像月季的小苗啊，现在在湾区的这个气候几乎都要为开花做准备了，对不对？
是的，应该都已经结花苞了，除非你买的是非常小的牙签苗，或者什么四寸盆啊六寸盆这样子的。那如果你买的是小苗的话，现在应该种植裸根的季节已经过去了，所以现在你买到的应该都是这样子的小苗哦。如果你不花大钱的话，就没有办法买到太大的苗。那这些小苗的话要怎么照顾呢？首先回来的时候你拿到的时候要检查一下它的根系。怎么检查？你先把那个通常是塑胶盆，把它举起来看看有没有根已经从下面的洞排水口里面已经冒出来了。如果没看到，那你就让它干一点的时候想办法把它脱盆啊，小心翼翼。用塑胶盆的话应该是蛮容易脱盆的，你脱盆看一下，如果它已经所有的根系都满了，它一直绕着那个盆这样子转的话，就是根系满了，必须要立刻换盆。如果是四寸六寸，你就把它换到一加仑的盆子。然后如果是一加仑的盆，你就把它换到两加仑的盆子。千万不要一开始就把它放到一个超级大的盆子，它很容易闷根死掉的。
这里有个问题啊，克洛伊，如果是直接把它地栽呢，那它的表现、
四寸六寸的苗，那种四寸盆的苗还不能地栽，它太小了。
像我们在 Home Depot 或 Lowe's 买的那种方盒子的啊，春季的，我不知道这是不是您说的那种四寸或者是六寸的，就那样的拿回家，你要给它再放一个大盆里换一下盆，还是说那种就可以直接下地了呢？
你说的方盒子应该里面是土的。
对，是土。
对，他们虽然把它叫做好像是春天的时候卖的裸根，但是其实它里面如果有土的话，它通常 长得蛮好的。我今年在 Home Depot 看到的这种你讲这种方盆子的，它其实并不小，它其实相当于一加仑。
对，
但是它上面的枝干，因为它多半都是嫁接的，它的枝干非常粗哦。我觉得可以用我想想看，用个大拇指好了，我们所有人的大拇指的那个粗度来当一个分水岭。如果是像大拇指那么粗的话，有好几根枝条你可以直接地栽。如果它是细细的像筷子一样的，那就不行
哦。
对，你就再养一阵子，养到它像大拇指这么粗的时候你再地栽，或者是到那种20英寸或21英寸以上的那种直径的盆子。
好，那从这种方盒子到可以地栽这个过程，你要怎么样去照顾这个玫瑰呢？
我 觉得基本上很简单的，就是要换盆嘛。那换盆是要循序渐进的，好，不能一次到位。你不能从一个4寸直接换到3加仑，这样子的话还是很容易闷根，因为它的根系还没那么发达。那你慢慢换、慢慢换的过程，我是有一个秘密武器，我一定会加一个东西，它是促进根系生长的。我都是在亚马逊 Amazon 上面买，它价钱并不便宜，但是一包的话，我就可以用蛮久的。那不晓得唐宇你能不能把链接放在网上，让听
可
众也
以
可
的，
以，对，他可以直接看到，可以上亚马逊去买。
好的，那我先提前预告一下，因为我们每一期的节目的录音都会上传到我们希望之声的网站上，所以我们的听众朋友可以到"我爱我家"这个栏目下找到我们这期节目。那我会把这些内容，这个生根的东西叫什么，大家可以不一定你一定去买这一个，但是你可以知道这个里面最主要的成分是什么，你可以按照你自己的喜好来去挑选。那克洛伊，可不可以请你说一下你家的这个东西它是什么？为什么它可以帮助小苗快速长大？
因为它里面有一些成分是专门在刺激那个根，发出小白根的，所以它会有很多小的须根。那那些须根就是活力最强的，它会吸收养分啊、水分。那其实所有的植物都一样，根系一旦强了，上面的枝叶就会茂盛。那枝叶茂盛，你开花的量就会大。所以我们要
等一
先
下
养根。
哈，嗯，
嘿，你说。
这里我又出了一个问题，讲
哦。
到养根，你说让它生根的，我第一个反应就是那种粉末啊，生根粉，那个在我印象中是一种激素。那您的这个介绍的这个东西，它应该不是这种东西，对不
不
对？
是，你说的生根粉是我们在扦插的时候用的，小小的一瓶，对不对？
对。
可以用很久，但是这个不是粉，它是颗粒状的，但是不是大颗粒，很小的颗粒，比粉大个2、3倍这样子吧的那种
有点
颗粒。
像我们的那个酵母粉，就是发酵做馒
对，
头的那个酵母，哎，
对，比那个再稍大一点。然后怎么用呢？就是你在换盆的时候，你根系，你是整个植物提起来以后，对不对？然后你的稍微大一点的盆子，比如说1加仑的，你里面已经填了一些土，哦，大概就是这样操作的嘛，哈。然后你再去试试看，哦，这样高度行不行的时候，你就先在你要加进去以前，在那个土表上面先撒一些，这样你最下面的根系就会接触到。然后我通常是放进去那个盆的时候，我会把它斜一点，再撒上一些在它周围那一圈。
直接撒在根的上面哈。
对，直接在根的上面，然后你再把土全部填回去，填到那个盆是满的。这个方法其实，如果你有网络的话，在大卫奥斯汀 （David Austin Roses） 的这个网站，它里面是有示范的，因为他们自己也有卖这个粉。大卫奥斯汀卖的粉，稍微贵一些，所以你可以在亚马逊上面买，一样，它是一样成分的。大卫奥斯汀他们是强调是他们自己研发的，但是其实就是这个东西。好，那你就这样直接撒在根系上面，也不需要太多，然后土回填，就这样就完事了。那再来就是正常浇水。那小小苗的话，我会建议先不要给肥。
但是可以用这种粉哈，这是你说的刺激生根的这种粉。还有一样
对，
东西，我问问可不可以用啊？比如说我们常常用的有机的一些，比如说 bone meal 啊，或者是 blood meal 啊，这种东西可不可以放在
可
小
以。
苗上？
bone meal 其实也是拿来生根的，所以你如果想要省钱，你就不要买这个生根粉，然后你直接用 bone meal 也是可以的。但是 bone meal 它有一定的量，你要读一下那个说明，也是一样，不能给太多。哦，但是 bone meal 的话，我就不清楚它能不能直接撒在根上了。好，但是你可以混在土里面用，但是要记得那个分量要抓好，要不然的话它还是会容易烧根。那 bone meal 是它也是含磷，钾比较高，它其实是含磷高，所以它也是帮助根系的，那没有错。所以你在地植的时候，我觉得你可以考虑地植的时候，我们会挖一个很大的洞，对不对？然后你就在周围把它那个土跟bone meal 混合一下，可以这样用。你不要去混合什么鸡粪啊、牛粪那些的，
那
那
会
就有。
烧根，对。
对对，因为在夏天，它温度升高的时候会烧根，所以你可以用bone meal。 蜂蜜柚其实它不会一直 last 到那个夏天的，它之后就是也是被根系吸收啦，被跟土壤混合就已经没有了，所以没有烧根的问题。
好，就是这些方法不仅仅可以运用在月季小苗上，我们种的其他的蔬菜呀，或者其他的花类呀，也都可以同样使用，对吗？
我是全部都有用，我只要在换盆或者是比如说菜苗买回来要下地的时候，我其实都会撒一些。那菜苗的话，你可以用少一点，因为它菜苗很小嘛。对，但是月季的话通常会大一点，所以我用的其实我觉得也很少，大概一颗用不到一个 teaspoon 吧，不到。
好的，
对，所以很省。
这是可洛伊小苗快速长大的一个秘密武器哈。那么，有了足够的养分之后，还要注意些什么？咱们再休息一会儿呢，请你继续跟大家分享。我们直
好
播
的。
间的热线也会为听众朋友打开啊，电话是888-275-1628。听众朋友，您要有种植玫瑰各方面的问题，都欢迎您拨打热线。
希望之声经典家居，我爱我家。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来继续收听《我爱我家》，我是主持人唐韵。今天为大家请来的嘉宾是我们湾区种植玫瑰的达人克洛伊，做客我们的节目。那我们的热线为听众朋友打开888-275-1628，欢迎听众朋友有种植玫瑰的问题拨打热线。同时呢，如果您在节目上不太方便打电话，也可以发简讯到我们的热线号码上，或者是您可以透过网络吧，直接找克洛伊问问题。比如说，您可以到他的 Facebook 页面上，您就找克洛伊超花心这样的一个关键词，就可以找到他的网页了。好，那克洛伊刚才咱们讲到玫瑰啊，给他换好了盆，也给他了足够的营养。那它就开始蓬勃生长了，春季小叶子长得亮亮的，特别的漂亮。但是哈，就这个时候，有些客人就不请自来了，比如说蚜虫。
没有错，那个湾区的话，我觉得病虫害还算是 OK，没有很严重。但是，譬如说，在什么中西部东岸有个那个叫做日本金龟子啊，Japanese beetle，
Japanese
我就
对。
在湾区就没有看过，所以我觉得我们还蛮幸运的。但是蚜虫那是绝对避免不了的。那蚜虫的话，它可以是白色、绿色、黄色都会有。如果你在你的小花苞上面，或者是嫩叶，你的嫩叶通常都是红红的颜色。你看到这些很小很小很小的飞虫，它就大概比蚊子还要小，带蚊子的一半，不到哦，1/3那么大那种，你搞不清楚那是什么，它不会飞，那个就是蚜虫。因为有的人以为蚜虫是一定的颜色，它其实好多种颜色。那些都是蚜虫，那它们是干嘛呢？它们是吸食你这些嫩叶跟小花苞的汁液，然后它会制造出一些它的分泌物。它跟蚂蚁是共生的，所以蚂蚁就会吃那些分泌物，很像糖水的感觉。它们不会动，蚜虫本身不会动，是蚂蚁搬运它们的。所以你要控制蚜虫，有个方法控制蚂蚁，但
那蚂
是我
蚁又
们
怎么办呢？
蚂蚁有一些蚂蚁的饵啦，你可以让它直接搬回巢里面，然后可能整窝就被灭掉了。当然，我们是在抢这些动物的地盘，人类是也是很霸道的。那蚂蚁生长在那个我们的庭院里面，本来就是人家的家。如果你不觉得这样不人道，不要控制蚂蚁的话，那你就可以徒手把那些蚜虫给撸掉，把它弄死，或者是用强烈的水柱去喷它。但是说实话，这些你用水柱喷它，它这些都不是治本的方法。哦，它你这一批弄死了，你可能过2天你得再来弄一次，对吧？所以我的方法是，我会用手先把它们给弄掉，死了以后呢，我会喷一些这个叫玫瑰的害虫的药，insect killer，我会喷那些药，然后就是喷在这些嫩的花苞上面，不要喷太多哈，我怕它也是一样会损害这些苗。你只要你买的是 ready to use 的，它已经调好的，那就没有浓度问题。你就喷上一层，多半那个蚜虫就不会再回来了。 哦，所以因为蚂蚁也不想要接触到药，所以它也不会把它再搬回来，这是一个方法。还有一个东西在湾区也蛮让人头痛的，就是白粉病，因为湾区到现在还在下雨，它今年是雨下的蛮多的，只要又下雨，然后差不多气温有一点回暖，白粉就来了。白粉是一种霉菌，所以它一样会，它会在你的叶子上面覆盖一层白白的、很像粉的东西，它会阻碍了光合作用，然后会让你的叶子看起来很不健康、萎缩的那种感觉，所以到最后那个叶子会有一点皱褶，然后有点波浪状这样子，那个就是白粉。我觉得白粉是很容易发现的，你不可能忽视它的。你看到这白粉病，哇，怎么办呢？就
对，
说实
怎么
话，
办？
来不及了。所以我要在，比如说你下了一阵子雨之后，某一些品种是特别容易得白粉的，你就要先预防性喷药。你先喷了药，这个药跟那个喷药害虫的不一样，这个你必须要喷预防霉菌的药，所以它叫做 fungicide，哦，就是就是一种预防霉菌的药，一样在 Home Depot 啊这些地方或 Amazon 上面你都可以找得到。你就先预防性喷药某一些，当然你第一年种，你可能不知道哪一些品种是比较容易得病的，对不对？那就你看到那个白粉了以后，立刻把那些有白粉的叶子赶快摘掉、剪掉。如果它真的已经感染太严重的话，你就那个嫩枝的部分啊，就都剪掉。不然的话，白粉是会传染的，它会让它本来只是一两片叶子变成整株都是白粉，或者是你隔壁那株也是白粉，所以一
哇！
定要控制。对，那是因为我们的环境比较特殊，你看我们到4月还是不断的在下雨，那所以就会很容易生白粉。但是这是现在，再过再来高温了，真的高温了，譬如说可能到5月、6月高温上来以后，还有一个东西有可能叫做蓟马。
它好小，对吧？你都肉眼很难看得到。
对，基本上是看不到的。好，然后，我大概都是在网上面去查，人家可能用显微镜啊，然后给你发了一张相片，你才知道哦，原来蓟马长这个样子。所以你看不到它，但它的表现是什么？你的叶子会有焦边，它的边缘会有一圈是黑黑的，还有你的花苞会整个扭曲，看起来很奇怪，好像它发育不良这样子。其实那就是蓟马。那蓟马很不幸的，也要用预防的，因为一旦你有花苞以后，那个蓟马是会钻到它的花苞的心里面去，你其实就喷不到它了。那你那朵花基本上就不太会开，它开了也是畸形的。你会觉得哦，我的玫瑰怎么长得这么丑？其实是被蓟马危害了。所
Okay。
以温度很高的时候，五月底啊，什么你就摘樱桃那个时候，你就已经要开始喷蓟马的药了。那这很不幸，这个蓟马也不是它每一颗都会沾诶，它也是某一些玫瑰品种它比较喜欢。
他会不会喜欢比较香的呢？
好像是特别容易，对，这些特别容易会吸引那个蓟马。
所
那
以，
我对这些昆虫、虫类啊、病害啊，大概我们先讲到这里，因为夏天之后还有别的昆虫，还有别的病会来。那现在还没有，就像黑斑啊，你可能就在春天你就很少见。
好，这里面有一个问题，克洛伊，就是有的人哈，我感觉他们在介绍的时候觉得说在，可能现在已经有点晚了哈，就在玫瑰展叶之前，好像他就用一种比较厉害的农药先清一遍园。也有的人呢，我觉得他会用从弱到强的这种。方式，比如说一开始我来点什么柠檬 oil 啊，先来点有机的，先防一防，然后看着要不行了，再来一点什么什么百菌灵啊，什么这些东西，再喷一喷，
对，
再不行了，再上点更猛的。以你的经验，你会喜欢用什么样的方式呢？
我通常我你说的是那个清园的部分，就冬天清园，对不
对。
对？我会把落叶那些我全部都会捡起来，然后丢掉，或者是拿去做堆肥。 如果是玫瑰的叶子，我比较少拿来做堆肥，因为它在冬天的时候可能都已经有一些黑斑病啊、锈斑病那些东西，所以我不希望它做成堆肥以后，那些东西好像菌还继续留在里面，所以我会把它直接进那个绿色垃圾桶、回收桶，然后就让它走了。我会清源，但是我不会喷那个就是中国常常在被提起的叫石榴合剂。因为我也不晓得要去哪里买它，其实，所以我没有喷这个东西。但是有一个东西你可以用，在 Costco 每年都卖的，它是一个蓝色的瓶子，然后他说它是 systematic 的 rose food，有没有？我想你可能也有看过，它就是
它是
一个
三
里面，
合一的那种，
对对对，它里面是颗粒状的，
对。
你可以撒，你可以撒那个有防虫。有一点缓释肥的那个味道，它是什么都加在里面了。我觉得它效果，不是最好，但是也是有效果的。
这个比较中肯，就是你用比不用会好一点。
对，但是我个人的话是，比较采取喷药的方法，就是我如果知道某一些品种一定会得白粉的，我会之前在它刚展叶的时候我就已经喷了，我会一直预防它。然后也许我会错过，今年我会错过一些品种，那我就学到教训，我明年我就知道，哎，它也得喷。但是我觉得不多哎，我有200多颗玫瑰，我觉得需要一定要喷白粉，那白粉的药的并不多，大概就几颗而已，所以我觉得是可以的。它在小苗的阶段的话，有可能比较容易得这些病，因为它比较弱。
对，如果长大了之后，它的抗性就会越来越好。所以这里面克洛伊也带出来了一个问题啊，就是你选择就很重要。你把哪一棵玫瑰，要把一个林妹妹请到家，那你就有的伺候了。
是的，是的，那这个很多人都喜欢那个巴黎的月光，我也非常喜欢它。但是巴黎的月光在我家的话是阳光最好的那个地方给它的，但是它
会
还是
长白粉。
每年都得白粉，所以我第一年种上去，那当然第一年种上去的时候好像是夏天，所以就没有问题。在第二年的时候，春天，我不知道它是一个白粉妹。结果它就全部都是白粉，但是有没有影响它开花？倒还好，它花量还是蛮大的。那所以第三年开始我就知道了，我在它还没有得白粉以前我就喷它。其实我是在冬剪以后我就开始喷了，所以大概是每一个礼拜都要喷一次，好让它。但是因为冬天它一直下雨，所以你喷了以后没多久又被雨冲掉了，可能第二天就被雨冲掉了，所以你得看。就是天气晴的时候，你就赶快再喷一次，这样，你这样子预防的话，它就不会得白粉病。
这里讲的是玫瑰怎么样预防各种疾病哦。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不知道您是不是有让您遇到的玫瑰让您很难缠的问题？欢迎您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8882751628。那我们再休息一下。
希望之声经典家居，我爱我家。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来继续收听《我爱我家》，我是唐韵，我们的嘉宾是种植玫瑰的达人克洛伊。那我们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您有种植玫瑰的问题吗？如果有，欢迎您拨打我们的热线8882751628。好，克洛伊，欢迎你回来哦。刚才讲了施肥呀，没有讲施肥，接下来想请您讲施肥，因为大家都说玫瑰特别喜肥哦。那小苗的时候，刚才你讲了不能用，什么时候可以开始用，又怎么用呢？
当你的玫瑰大概换到2加仑盆的时候，所以它就是从1加仑到2加仑之后，你就可以开始用水溶肥。水溶肥的话，通常在春天的时候，在 Costco 都是有卖的。它是我用的是 Miracle Grow 那个牌子的，中国好像翻成美乐科。用它那个水溶肥，它的是含氮量高的。那因为我们在换盆的时候，反正我们已经想办法刺激它根系了。之后它就是在长枝叶，那我们要让它的枝叶很茂盛的话，就一定要用含氮量高的东西，水溶肥啦，或者是你其他的有机肥也都是含氮量高的。好，然后用这个让它枝叶长得很茂盛。之后，你就是 开始看到小米粒的花苞，小小的花苞的时候，你就可以开始把它换成含磷高的水溶肥。Miracle Grow 也有，它叫做 Bloom Booster，但是通常 Costco 不会卖 Bloom Booster，就是促花用的，它只卖含氮量高的那个叫做 All Purpose。就是通用型的水溶肥哦，所以 Bloom Booster 你一样可以上 Amazon 去买，或者是到 Home Depot 其他的苗圃买都可以。我的方法是，我用两次水溶肥，我一个礼拜施肥一次，两次水溶肥之后，我会换成磷高的那个促花肥，好，用一次，然后再回来再用两次水溶肥，再用两次，这叫什么？含氮量高的水溶肥。然后再回去再用促花用的，所以我就是两次一次这样子循环，一直到整个生长季结束，也就是秋天的时候。
所以是从不停肥啊，每个星期都有给加餐。
没停过肥，对。哦，夏天的时候，如果它是7、8月的时候，温度特别高，我会停。温度特别高的时候，那就基本上也没有花了。它花就算有开出来，也通常都是不标准的，很丑。那时候我们就停肥，因为温度高的时候，其他肥的吸收能力并也没有那么好，就是有点浪费了，就没有必要。然后你又加重，因为温度太高的时候，就是那个热浪的时候，那种100多度的时候，玫瑰其实它已经在挣扎了，它想要活着就已经很不容易了，你再给它肥，就有点像虚不受补，像人一样，所
说
以
得
给
很
它。
形象。
对，又是浪费，然后它好像负担又加重这样子，所以那个时候可以停。可是幸运的是，我们湾区的真正的热浪其实并不多，像去年的话，就好像只有一次吧，
哎，
所以
这里
还
也
好。
顺便请克洛伊给大家推荐一两款你觉得比较耐高温的玫瑰，有吗？有这种推
你
荐
说
吗？
耐高温
品
的
种
意思就
啊。
是还会开花的，对不对？
还会开花，而且它的花不会一晒就焦，不会一晒就摊大饼。
哦，这个要想一下耶。
哦，没关系，您慢慢想哈，也可以在下次节目再给我们大家推荐。因为说实话，确实是请有的时候很就是十全十美，有些玫瑰它特别娇美，那个花瓣薄如蝉翼，可是真的太阳一晒就完了，呵呵，就不行。
是，所以要讲颜值比较高的玫瑰的话，我必须老实讲，多半都不耐晒。
还真是这样哈，所以那你家里面要是有那种半阳的地方，夏季的时候可能就比较适合它们，对吗？
对，但是如果是在讲到那种100多度的热浪的时候，基本上大概没有都没有什么花能够撑得过。哦，我们在去年没有，但是前年的时候曾经经过好几次嘛，南加也都到110、100哦，甚至曾经到过120、130的样子，那个温度非常的恐怖的时候，是连绿叶植物都是烧焦的，又种了什么香蕉啊什么，全部都是烧焦的。那个时
那
候真的没办法，
你那个时候会奋不顾身的冲出去拿水龙头去给他们降降温吗？
我会一大早就已经开始在浇水了，然后可能每2个小时我会出去浇一下水，这样子。你给他们补
没
充了
两，
水分，对，还是有效的，它可以防止玫瑰的叶子烧焦，但是那一阵子还是某一些植株还是受到伤害了，就是。
好，克洛伊，我们时间非常有限了，但是有一位听众透过短信提问了，他就说他没有听明白为什么小苗不能直接放大盆，请你再给大家讲一下好吗？
小苗你直接放大盆的话，然后它你那个盆子里面的土就非常的多。那因为它根系还不发达，它等于只有根系只有在中间一点点，所以它旁边那些它都无法透水，也无法透气，它就会好像那土，你如果土浇了水以后，它是不是就会留在那个土里面一段时间，就等于把那个苗的根给闷住了，所以这叫闷根。所以要有一定的比例，小苗的话我们就用小一点的盆，让它周围的盆土没有那么多，所以它的透水跟透气性都会比较好。
而且好像就是玫瑰，它有生长周期，讲究干湿循环，对不对？根。
对，就是尽量那。地栽的话，你当然就没办法了。对，然后如果是盆植的话，你尽量要让它好像水分已经蒸发掉一部分了， 表土是干的，你再来讲，再浇下一次的水。
总之呢，就是让它尽快的，浇完水之后能够尽快的干，干了之后它就完成一个生长循环，然后你再浇水，
对。
这样子盆小嘛，里面的空气感觉也会更通透一点，也更容易让它的根
是，
系生长，对吧？
对，然后盆大的话，你基本上就没有办法做到什么干湿循环嘛，就是它干湿循环会比较慢，那你那个小苗可能承受不住。
所以，如果我们听众朋友要有对比的去种，可能你就会对这种感受有切身的一个体会了。
对，我的YouTube channel 里面会有一些说明，你可以在克洛伊超花心，在 YouTube 里面找这个名字"克洛伊超花心"，或者是只有"超花心"，你也可以找到我。里面有一些影片是有说明的。
好的，那我们听众朋友，如果大家有更多的关于月季的问题啊，都欢迎到。克洛伊在 YouTube 的 channel 上，或者是在他的 Facebook 的粉丝网页上，您都只用搜索“克洛伊超花心”就可以找到他，可以跟他直接提问了。种植玫瑰真的是，虽然工作很多，但是确实是乐在其中哈。
对
好，
的，对的。
希望透过克洛伊给大家在这里的讲解，让我们大家能够种玫瑰种得越来越好，享受到越来越多的美丽。那今天咱们时间就到了哈，克洛伊，非常感谢你做客我们的节目，咱们就下次节目再见了。